程咬金被苏定方给撵的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满嘴胡说八道，硬说他会居神潜将。等念的第三遍的时候，事儿也真巧了，突然在山崖之上有人喊喝一声：“巫神到了！”老程这心就一动，
哟，
真有捧场的啊！这是谁？甩脸往高处观看，就见在石喇子上站立一人，上中等的身材，细腰梁，宽膀上，头上戴九梁道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巫峡的美玉，闪闪放光，身上穿青布的道袍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腰里系着杏黄色的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背背一把宝剑，手拿拂尘，斜着还背着一张弓，带着几支箭。就见这个人面似银盆，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天仓，斜入鬓角，二眸子一瞪，光滑夺目，鼻子口方，大耳朝怀，微微有点黑胡须。老程一瞅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揉了揉眼睛，再一看，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在哪儿来？来的这个出家的道人，并非是旁人。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，著名的英雄，外号人称神射手，姓谢，叫谢珂，谢英登。在前套《隋唐演义》咱们说过，他与王伯党那是左右不离，要一提王勇、王伯党，自然就联系到这个谢珂、谢英登。因为瓦岗山上换了个皇上叫西魏王李密，李密这个东西重色不重友，拿江山社稷当玩笑，使瓦岗英雄大为寒心。后来徐茂公粉壁墙题诗一首，上边写：“心中恼恨西魏王，玉玺换来萧美娘，瓦岗山上散众将，一同江山归大唐。”从那以后，瓦岗散将啊，王勇、王伯党为保李密，死在断密剑，乱箭穿身。这谢英登不辞而别，咱就没提。打那以后，谢英登回奔原籍故土。好在他呀，一身轻，父母没有，他也没完婚，光棍一个人。后来谢英登看破红尘，拜紫阳道人为师，出家得道了。虽然说他出了家了，心里头经常惦念结拜的八兄弟呀，也是不断打听外面的变化。最近他听说二主唐王李世民率兵西征，所过之处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连连的暴捷。谢英登长吁一口气，心中感到安慰啊，但是机灵一动，想起八兄弟们，不见一见睡不着觉。后来跟老师请假，老师答应了，谢英登这才起身赶奔前敌。在路上他就听走路的人说，前方可了不得了，二主李世民被困沙堰岭，让人家大梁国给包围了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眼看30万军队就要全军覆没。无粮佛，谢英登的心就一动，这是真的吗？要这样可太危险了。他紧紧的站路，想看个真假，然后帮着想个办法，所以没走大道，走的小道。哎，这条道走对了。正走在山崖之上，忽听脚下有人喊，又居神又潜将，哇哇暴叫。 他一听这不我四哥程咬金吗？他这个声是纸糊的驴大嗓门啊，天下没有第二份。果然低头一看，正是大老程。心里说话，四哥四哥，你多大岁数了？真是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，你还满嘴胡说八道的。得了，我给你帮帮忙吧。他才喊了一声巫神来也。可他们这么一答应，把苏定方可吓了一跳，勒住战马，喝大刀，抬头观瞧，他可不认得谢应登。就见一个老道仙风道骨，他心里头一想呀，我便中了程咬金的埋伏，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，动不动就耍坏主意，要把我引到埋伏的地方，我命休矣。他回头看看左右身边，连一个人都没有。正在他疑惑之间，就见谢英登一伸手把金背化眉弓摘下来，又抽了一支狼牙剑，对准了苏定方喊喝一声，但对面的敌将看我神剑。谢英登叫神射手啊，箭无虚发，百发百中。那苏定方也是久经大敌，他听上面人一喊，抬头一瞅，哟，来了！赶紧恐背躬身，往下一缩头，这一支箭把他的盔缨射掉。还没等他清醒过来，第二支箭扎就到了。苏定方躲闪不及，正射在肩头上的。哎呦！虽然有盔甲隔着，也射上有一寸多深。把苏定方疼得一咬牙，是拨马便跑。他这一走了，谢英登才从山崖上下来，来到程咬金的面前，把弓箭收起，撩衣服跪倒在地。四哥一向可好？小弟谢英登给哥哥磕头了。说着就哭了。程咬金这时咱马上也下来，抱住谢英登，咧着大嘴，他也哭开了。兄弟，想不到在这儿又遇上你了。兄弟，这些年你怎么活的？咱们弟兄们每当到了一起，就谈论起你来呀，都说你性情耿直，寻了短见了，闹了半天你出家了你呀。哎，哥哥，话说起来太长，可以说一言难尽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来来来，到平安之处，有谢英登帮忙，拐弯抹角穿树林子，到了平安之处。哎呀，一看程咬金太狼狈了，光着两只脚，靴子也没了，头盔也没了，这身上跟开破烂铺差不多少。谢英登也不敢乐，找了块卧牛青石，哥俩坐下，各自谈了谈分别的经过，谈来谈去就谈到眼前。程咬金一指背后，看着没，我背的是班兵折报，奉天子明诏赶奔京城去搬兵去，要不是遇上兄弟你，你四哥就归位了。就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四哥，我不耽误你的时间，你赶紧起身。我说兄弟，这见着了你四哥有什么说什么，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？天子有难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我看你还是应当拔刀相助吧。当老道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，哎，四哥呀，小弟现在是三清教下的门人弟子，绝无更改之理。你们两国相争之事与我无关，你还是找别人去吧。哦，合着当老道什么闲事不管了？也罢，你方才这一念叨，哥哥我这心也活了，闭上眼睛一想，真这么回事。 你说这些年在刀枪林队剑雨之中滚滚爬爬生生死死啊，好容易盼着马放南山刀枪入库，又出这个李建成李元吉这俩王八蛋，好悬没把李世民害死，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也叫人寒心。兄弟，这么办吧，哥哥我现在也下决心了，跟你一起去出家。谢英登一乐，哈哈哈哈，哥哥休得玩笑，真的，这可是真的。你讲话的，在家不如出家好，现在我就跟你当三清教下的弟子，干脆你跟紫阳道人说一声，收我当个徒弟得了。哥哥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你哥哥说话还假得了吗？要那么说谁去搬兵，我管那干什么呢？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他们谁输谁赢与我无关呢，我是三清的门人了，现在我就跟你走。要那么说哥哥，我就真带你走，走。不过兄弟，我有个条件，你先跟咱师父说清楚，给腾出几间房来，我到京城把你嫂子接着，对不对呢？出家管我一个人有什么意思，带着你直男直女，哎，我到那一过你看怎么样。谢英登一听，呸，这个人是满嘴胡说八道，出家有带老婆的吗？知道程咬金没正经话。四哥偌大年纪还诙谐呀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你赶紧搬兵去吧。好吧，兄弟，我也不强求，可有一样，无论如何呢，你帮着在山寺外巡巡逻，没事别老念经，念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一旦唐王有个马高凳短，你拉出宝剑来帮帮忙，就像刚才射苏定方那样，对不对？将来朝廷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出家人嘛，没有钱你怎么活着？我跟唐天子说一说，多赏给你们点金银，多修点庙宇，这也不是好事吗？那是自然，哥哥只管放心。哎，话说到此就告一段落，现在哥哥要起身了。哥哥，那你就这么走吗？连靴子和帽子都没有。对呀，你这能找着吗？我给你想办法了。谢英登到前面大镇子，求朋友给程咬金找了双靴子，找了一顶帽子，总算把这破烂的衣服换好了。老程这才欢欢喜喜与谢英登分手告辞。安下谢英登暂且不说，单说程咬金一路之上马不停蹄，穿关过镇，这一天就到了巴水长安。头一天回府啊，好好的睡了一宿觉，跟家里人把经过说清。第二天太子李治临朝，程咬金赶奔殿上见驾。现在老主远征东宫守爵殿下李治在朝中管事儿。李治现在还小啊，有魏征、房玄龄、褚遂良众人辅佐。昨天晚上太子李治就听说程咬金还朝了，有心去看看去，又怕程咬金不得休息，故此今日在金殿上召见。老程捧着肚子到了殿上，躬身跪倒给殿下叩头。李治从桌子后边转过来，双手相搀，老人家免礼平身。那对程咬金是十分尊敬啊，命人把绣龙墩搬过来让他坐下。众人都给鲁国公见礼，程咬金一一还礼。李治就问呢，老人家您怎么回京了呢？哎，别提了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呢。哎呀，我好悬没死了啊，殿下呀。程咬金就把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最后把唐天子的诏书拿出来交给李治。李治看完了之后心里就一动啊，哎呀，如此说来我们大军整个被围困了， 可不是吗？ 那得亏我闯连营回来的，要不然呢都活不了。现在什么吃的也没有啊，我来的那时候一粒米都没了。救兵如同救火，殿下得早想良策。一个小孩哪架得住啊，把幼主李治吓得颜色变更，半晌无言。魏征在旁边也止不住的摇头。四弟，当然你是来搬兵来了，搬谁呀？国大空虚，无有良将，能打的都带走了，你看能搬谁去呢？
可也是，
那咱们京里还有谁？还有四员老将，马三宝、段之贤、燕开山、刘洪基，这些老将年过七旬，能不能动手？
那不行不行不行。
哎呀，这哎，
别着急，
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嘛，小一发的都长起来了。我说那秦怀玉、罗通现在都在哪儿呢？幼主说这些人不为官，都在自己的府里面。
行了行了，
殿下放心，现在我就去看看，这些小孩都有两下子，要能把他们找出来，也能够到阵前解围。李治点头，命程咬金为钦差大臣，老程先到秦琼的府看看二哥秦琼的病。现在秦琼卧床不起呀。程咬金等一见面好像没哭了，二哥都脱了相了，也就是勉强着度命。程咬金坐到床榻的边上，拉住秦琼的手，
二哥身体可安养否？
秦琼听着动静了，口打嗨声，命两旁的从人用枕头把自个儿椅子能坐起来，拉住程咬金。秦琼也哭，四弟，前方战事如何？
哥哥您别着急啊，这玩意儿我不能跟您说实话，一说实话非把你急坏了不可，30万人呢都要包了喽。
你不说你说什么劲儿？秦琼眼睛往上一翻，当时没气儿了。两旁众人急救，程咬金只掐自己的脸蛋，我这嘴怎么就没把门的呢？不说不说怎么说出来了？好容易秦叔宝这口气喘上来，非要问详细的经过，老程瞒不住了，就把经过都说了。把秦琼急的两个手直抓背后，可叹人的身体要完什么都完了，我但分有一线能力，必然跟四弟赶奔前敌解围，朕急死于胸。
一说着急，哇一口血吐出来了。
柳氏夫人大伙急的又是一场的忙乱。正在忙活的时候，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程咬金一看，呵，这小伙太漂亮，可以说像成年人一样，面如美玉，黑针针八字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双眼皮，眼睫毛微微往上卷着点，鼻似玉柱，口似桃花，哎呀，长得太精神了。头上戴三叉束发紫金冠，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，腰系兽面吞头丝乱带，下面蹬着双薄底的靴子，两个眼睛有神呐。曹雅金一变模样，哦，这不是秦叔宝的儿子秦怀玉吗？正是他。秦怀玉正在后园练武，听说家里来了客人，因为他们家客人多他也没在意，后来一问客人是谁，说老千岁程咬金。哟，我四叔来了，他不是上前敌了吗？秦怀玉惦念这个事儿，打算来看看，走到半路上又听说爹爹病重，把小伙子急得够呛，急忙忙来到爹爹的病房，先看看父亲的病，然后给程咬金见礼，
老成伸手把他拉住了，等一等，等等，我看看。哎呦，这路看呢，敲敲秦怀玉的肩膀子，拧拧胳膊腕子，转的秦怀玉的后背，咚咚，给腿肚子这还来两脚。秦怀玉一看这什么见面礼，这是程咬金转悠完了，行，可以。孩儿啊，练功夫没？四叔，我能闲得住吗？有功夫就在后花园练我的剪，练我的枪，行啊。你爹那能耐，你现在能学会多少？哎呀，我爹的能耐，我怎么能都会呢？十之六七吧。嗯，那也可以了。他们这么一谈话，惊动了秦琼。怀玉，爹爹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四叔还朝搬兵，可惜国家无有良将，为父染病在床，不能为国出力报效。我打算命你代替我赶奔梁军阵，你可乐意？儿遵命。把老程乐的，哎呦，二哥哎，您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我一方面给您看病，主要就是请怀玉来的。行了，这回我省事了。孩儿啊，明天你就跟我走。四弟不必操之过急，愚兄还有话说。秦怀玉跪在床前，当爹的进行训教。秦琼为人多忠贞，为国家赤胆忠心，告诉秦怀玉，只要到了两军阵前，严守军纪，不准认为自己是护国公之子，专横跋扈，那都不行。见人要谦恭和蔼，特别在两军阵要为国尽忠效力，不要以家庭为念呐。这番话教导的，连程咬金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罢了啊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绕兵，要叫我二哥这么教导，这孩子绝错不了。哥哥你放心，有他跟着兄弟我，那还错得了吗？哎，平日我就能教导他。秦琼点头，命人又拿过一双筷子来。老程不知道这二哥想吃什么。
不，
秦琼强打精神把筷子拿到手中。怀玉啊，为父拿不动双剪了，这筷子就好比双剪，我把咱们老秦家撒手锏的绝招全都教给你。秦琼带病在床头教子，秦怀玉跪着学习这个招数。本来这孩子什么功夫都有，这武术是窗户纸一捅就漏，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了，再熟悉一个阶段就可以了。秦怀玉多聪明，就学会了爹爹撒手神锏第三招。程咬金在旁边瞅着乐呀，一直吃罢午饭，程咬金告辞，怀玉送到大门外头。四叔，咱们爷俩多次见面，
哎呀，
明日一早八宝金殿不见不散，我跟幼主李治还得请示请示呢，能咱们这么偷着就走了吗？
好，
明日我到金殿等着您去。
哎，好了，你回去吧。
程咬金也真行，不辞辛苦，一拐弯到老罗家的府里了。到府门外他就吵吵，快点派人迎接于我，就说贵客临门。把门的谁不认识他呀，赶紧向里边报告，跟夫人庄金定就说了。庄金定一听说程咬金来了，高兴，命人大开中门，把老程迎进客厅。
程咬金心里不是滋味，
见着弟妹想起老兄弟罗成来了，鼻子刺一扇呼，好像没哭了。坐下时间不大，程咬金就把回朝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夫人一听又惊又怕，四哥，那您到我这儿准备怎么办呢？
弟妹啊，我这人呢，有什么说什么。罗通在哪儿呢？
他正在后面读书。
哎，你把他找来我看看。
夫人多聪明，明白了。哦，现在唐天子被困，
回京搬兵，大概没有什么将官了，不是要搬我儿子？庄金定赶紧说话：“四哥，弟妹有个要求，罗通乃是我们老罗家最后的一点骨血，我们两辈子为国捐躯全都丧了命，哥哥你无论如何可不能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不能让他奔两军阵前，我是不能离开他。”
哎呀弟妹呀，你的心情四哥知道，我见着你我想起我老兄弟来了，见见罗通啊，我是看看他，我能跟他提这些事儿吗？我在你们府门路过。
哦，那就是了，你可千万别说实话。
不能不能不能，哪能呢？曹咬金嘴是那么说，心里说话，我不说怎么的？我要不说没有人去救驾呀，大老城坏水往上一撞才要祭之罗通。